恩典掌权第十章，让我们欢聚一堂。我刚刚辞去牧师职务，即将赴任恩典行进协会之际，我们一家面临了一个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我19岁蒙召成为一家教会的牧师，从那以后我们全家都参加那家教会的主日敬拜，但现在我们需要去选择一家教会，去选择一家让我们称之为家的教会。那段时间我们曾访问一家在邻里死气沉沉的教会，问题不是出在敬拜形式上，我曾看到神在多种不同形式的敬拜中向教会显现启示他自己。那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生命，他们正道的主题全是围绕近来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而且从不涉及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你很容易得出结论，他们需要神的生命。你是否曾在一个邻里死气沉沉的教会做过侍奉的工作？如果你做过，你一定特别理解我的感受。那个星期日我们全家做过礼拜以后，一同到当地的一家披萨屋吃饭。我们刚走到门口，侍者就友好地欢迎我们进去坐坐。当我们落座之后，立刻为那里愉快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有的微笑谈天，有的开怀大笑，台上的机器人是供孩子们娱乐的，也有些人和机器人一同唱歌。我们的侍者很外向，他想让我们尽情地享受午餐和这里的氛围。在那里我的兴致一下被提高了。后来我回想一下我那个上午的经历，得出一个结论，我没有兴趣成为那个教会中的一员，反而如果那家饼屋邀请我，我倒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那儿的人看起来明白享受人生，也关心我们的需要。不愿参加爱宴的人，17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永远地享受他。当一个人让神的恩典掌管他的生命时，享受神就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律法式的教导几乎不提享受神这个观点，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你还记得浪子回头故事里的那个大儿子吗？浪子远走他乡并任意放荡，浪费他继承的财产，终于落得贫困潦倒的地步。当他醒悟过来并返回故里时，他的父亲欢喜快乐地为他摆设筵席。路加在这个故事里描述了律法主义者对父亲所做的这一切的反应。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来一个仆人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参考路加福音15章25到28节。律法主义者的是典型的不愿欣然赴宴的人，他过于关注表现行为，以至于连天父接纳了一个行为上不像他那么完美的人的时候，他也无法理解天父的宏恩。他常以一种屈尊的姿态与人相处，以他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和评判他人。他的行为或许还好，但他里面却在图号神的恩典，因为禁锢他头脑的律法已经使他完全失去了基督徒生命中的本该有的喜乐。他没有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跳舞的时间，他有工作要去做。撒旦从不休息，他要每时每刻都破坏神的工作。一个律法主义者是从未真正见过，是从未真正快乐过的人。撒旦会让律法主义者变得更消极，更迷惑他，让他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当律法主义者看到别人随音乐翩翩起舞时，他几乎不能容忍这一点。浪子的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你这个兄弟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路加福音15章31、32节。浪子故事中的大儿子身上有着律法主义的主要特点。首先，他把自己与弟弟分开，因为弟弟没有达到他一直持守的标准。他拒绝参加父亲为弟弟洗尘的爱宴， 其次，他和父亲的关系是围绕着他一直在做正确的事，和从未违背过父亲的诫命，建立和思维的，建立和维持的。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和父亲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因为他生活全部的聚焦点是他的行为。最后，他对父亲，对弟弟，一个回头的浪子的恩典感到愤愤不平。他在陈明了自己多年来的好行为之后，又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律法主义者有时甚至不能称那些不同意他们标准的人为兄弟。大儿子称他的弟弟为你这个儿子。一些律法主义者公然相信，无条件地接纳一个犯罪后又悔改的基督徒是不对的。但当我们去无条件地接纳一位悔改的弟兄或姊妹时，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宽恕了他过去的行为。喜乐中的信心，那个大儿子的态度正是今天律法主义者态度的写真，而浪子父亲的心肠恰恰代表了我们天父的心肠。当一个人完全悔改并来到天父的面前，天父总是欢喜快乐，并因为这个人悔改而庆祝一番。信心和快乐并不冲突，即使在旧约时代，神也让他的百姓欢喜庆祝，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有一些人的观点相反，上帝喜爱快乐。创世以先，上帝已经决定举行一个宇宙的爱宴，这个爱宴是为荣耀他的儿子耶稣而摆设的。上帝创造了人，并愿意让人分享他的生命，并最终让人能参加天上永恒的爱宴。而今天，圣灵正邀请人们去参加这个爱宴。从某种角度，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爱宴。浪子的父亲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快乐。路加福音15:32，这位父亲指出，欢喜快乐的原因是一个人死而复活。我们圣经以弗所书2:1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又叫你们活过来，这就是我们庆祝欢乐的原因。今天，一些基督徒似乎已经忘却了早期教会围绕团契而展开的活动。团契，希腊文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用聚会这个词来形容当代社会中的团契。当代社会，人们常常聚会来庆祝，生日聚会是庆祝或纪念一个人的出生，结婚周年聚会是庆祝一对夫妇缔结婚约并生活在一起，毕业聚会是庆祝他们曾经相聚过，又要在毕业后开始新生活。聚会受到许多人的重视，而且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因此用聚会一词形容新约时代的基督教也是很恰当的。这个聚会的实质是庆祝神的生命，你已经死了，但耶稣基督又赐给你新生命，神的生命，你又活了，所以我们当向耶和华欢呼，也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参考100:1-2，教会应当兴起，同心聚集，在恩典掌权之处，应当充满神儿女的欢呼和赞美。聚会吸引人，早期教会的增长和成长与一个事实密不可分，即早期基督徒坚持不懈地把聚会及庆祝主当作他们每日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喜乐，任何外界力量都不能压制住他们内心的真喜乐。 他们在生活中用生命天天庆祝、赞美、感谢、传扬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切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使徒行传》2:46。早期会对基督耶稣有着不可抑制的热情，早期教会对基督耶稣有着不可抑制的热情。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他们就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在五旬节高声为主正道，感动多人信主，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使徒行传》2:12-13，但基督徒不醉酒，他们是完全陶醉在神借圣灵彰显在他们身上的基督的生命中了。他们体验到了保罗期盼信徒过的那种生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18。后来这些基督徒在神圣灵的感动下一直坚持聚会，他们在他们所行的每一件事上庆祝基督的生命。有一天，凯恩和我谈起他们的一个打算，他想辞去目前的工作，预备自己去做牧师，以后他就可以做讲道师工。你确信上帝呼召你辞去工作做牧师吗？我问他。我觉得这个想法讲得通，他说，我希望我的生活对主来说有价值。我想，如果我选择一份更多从事属灵的事的工作，这会非常好。我目前是个商人，这份工作不能给我提供很多从事属灵的事工的机会。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他的计划。很明显，他相信牧师的工作比商人的工作更属灵。初期的教会很多人归向主，因为教会里信徒非常爱主。但凯恩错了，只要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的，只要我们的生命中有与我们同在的耶稣的生命，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总是属灵的。一个全心依靠耶稣，愿意让神掌管他生命的商人，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同样可以参与神的工作。他们和那些在主日上午讲道的牧师一样参与属灵的事工。事实上，和那些凭自满或自己正道的牧师相比，虔诚的商人的活动有时会更属灵，更合神的心意。一个行动是否属灵，不取决于行动的名义，而取决于行动的动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在他生活中每一件事上庆祝神及见证神。我们不应该做那些基督不会透过我们去做的事及基督不喜悦的事。如果上帝加给我们力量去做一件事，那么这事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像凯恩这样的愿意进入商业领域的工作的基督徒。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向社会说明一个生命完全被耶稣掌管的商人有怎样的精神风貌。现代人已经厌倦了毫无新鲜感的各种宗教，但当尚未信主的人看到那些热心爱主、蓬勃向上的基督徒时，他们会被震撼，并注意基督徒的生活。这些常常欢庆主赐给他们新生的基督徒，也会吸引很多人靠近主，因为人们不会拒绝爱的聚集。初期的教会使很多人归向主，因为教会里的信徒非常爱主，他们的内心有难以抑制的喜乐，他们也带着这喜乐传福音、传讲神。他们理解基督不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是他们的生命。生活在感召之下的人。使徒保罗在同一节经文中提到了酒对人的影响力和圣灵对人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喝酒，参加聚会的人常常是喝得大醉。但保罗在以弗所书5:18指出，基督徒应不受酒的魔力的控制，相反，他们愿意委身于神，被圣灵掌管，为圣灵感召。五旬节圣灵降临，曾有旁观者讥诮圣徒， 认为他们无非是喝醉了酒。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下生活在感召之下的人的特点。生活在感召之下的人失去了意志力。你是否见过有人曾试图使一个醉酒的人平静？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醉酒的人不能控制自己。与此相类似，为圣灵和爱神的情感充满的人也无法抑制自己不去回应神的爱。传讲福音本身就是在感染那些尚未信主的慕道友，这些慕道朋友会被基督徒生命中的兴奋所感染。当一个人生命中满有神的恩典时，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阻止他向别人做见证。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前受审时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4:20，当我们的教会能高举耶稣，宁愿有耶稣胜于一切其他的事实，我们所做的见证的力量是难以被抑制的。生活在感召之下的人变得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喝过酒的人，酒精影响了他的大脑，会放纵自己的行为。一个愤怒的酒徒行事时会变得十分好战，一个沉醉在快乐之中的人会在行事时显明非常快乐。酒能放大人要发泄的显著的情感倾向。当一个人被神的恩典掌管时，住在他里面的耶稣的生命就被圣灵放大。当你信主但没让恩典的圣灵完全掌管你的生命时，耶稣的生命也不能在你身上被完全彰显出来。在恩典中行进是指神的圣灵使信徒在行事为人时彰显出他们内心的神的性格特点。他们能够自由的不受约束的表达主耶稣的生命。当一个圣徒受圣灵感召而行事时，他里面主的特质就透过他的行为被大大彰显。喜乐起来，我们的神是一位摆设爱宴的神。有些人认为基督徒若轻松快乐地相聚一堂，这些信徒的行为就不够敬虔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回到圣经的真理上，他们必因此而受益匪浅。主说，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以赛亚书65:14。耶稣在离开这世界之前曾教导门徒要有喜乐的心，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5:11。耶稣上十字架前为门徒祷告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界说着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约翰福音17:13。愿教会再次在欢庆中兴起，我们借着上帝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的罪已被赦免。参考以弗所书1:7。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3:4。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8:38-39。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参考哥林多后书2:14。让我们喜乐起来并欢聚一堂。让我们来做一个完形填空。耶利米是括号，如果你的回答是一只牛蛙，你想错了。耶利米是一位先知，在历史上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现代教会中的一些信徒似乎是他的远亲，他们把耶利米当成知己，虽然他们并没真正记住耶利米的预言，却常像耶利米一样哭泣。他们的反应与主耶稣临别的祷告相差甚远。耶稣是求父让教会充满喜乐。保罗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当一个人处在逆境中时，他仍然可以靠住喜乐。 一些信徒认为，他们只有在得到他们认定的幸福时，才会感到喜乐。所以，这些信徒的生活中没有喜乐，或十分缺乏喜乐。世间幸福是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及所发生的事。当一个人的生殖工作环境尽随他心愿时，当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尽随他心愿时，他可能会说我是幸福的。一些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追求幸福，而上帝却选择了另一种途径让基督徒幸福，他赐给我们喜乐。世间的幸福取决于外部条件，喜乐却有更深的内涵。世间的幸福要靠向外界索取才可获得，而喜乐却是发自信徒的内心世界。喜乐从基督徒的心灵最深处向外涌溢，正是由于我们知道我们已与主耶稣合为一体，所以我们内心充满喜乐，心灵深处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喜乐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喜乐与你是否顺利无关。让我们一同思考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监狱时的光景。监牢的生活当然谈不上幸福，他感到自己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参考腓立比书一章23节。显然狱中的日子是艰难的，但保罗在给当地教会弟兄姊妹中的书信里却充满着喜乐。他重申，你们要靠主喜乐，腓立比书3章1节。在狱中，周遭的生活环境不能让他感到幸福，但他却真正体验到了认识主、与主同行的喜乐。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他的生命不是与外界环境连在一起，而是在永恒中。保罗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当一个人处在逆境中时，他仍然可以靠主喜乐。世人只能体验到短暂的幸福，这幸福似乎随风而至，随风而去，因为他们从环境中找幸福，而环境是会变化的。与世人相反，基督徒在基督里永远有喜乐。你在基督里吗？那么请加入主的爱宴。上帝当然不会介意你加入这个聚会，事实上他一直在等你来参加这个庆典。迈开步子向前走，相信主耶稣并活在他里面。让我们同声歌唱，欢庆欢庆，让我们携手在他恩典的音乐中翩翩起舞。亲爱的天父，我已经太长时间的让自己处在僵化的头脑和紧张的情绪之中，我愿意体验与你联合的喜乐，让我从你的真理中得到释放，让我可以在松弛参加你的爱宴。我愿意一生都为主赐给我的新生命而欢喜。我凭信心接受主临别时为门徒祷告的那种完全的喜乐，愿这喜乐也能从我的生命中流淌出来。愿更多的人因为看到我身上的喜乐而归向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